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自2021年9月開始在大欖女懲教所服刑以及還押，但他在獄中沒有停止過寫作，朋友都說他瘦了很多，寫字寫到隻手都起了疹。近這半年他經常被罰入水飯房單獨囚禁，入面只是得一張三角台，於是他就將張床當是凳，用筆耷低頭一字一句地寫。這一位身處於監獄的大律師還押期間獲得頒發至少五個國際人權獎項，他近來寫了兩篇長篇的英文致辭，翻譯成中文夾埋有成9000多字，裡面講到他怎樣看香港的法治，怎樣思考世界。以下是聲音演繹，我們將書面語轉為口語，內容亦都有所整理。
一個囚犯獲得由其他律師授予的獎項，實在有些諷刺。
11月，他和中國維權人士許志永和丁家喜三個人一起獲得歐洲律師協會理事會人權獎，表揚他們有勇氣、決心以及捍衛中國人權法治的承諾。而周幸彤是第一個獲得這個獎項的香港大律師。
Rules are rules， 規則就是規則，官員這樣說，法官這樣說，監獄長都是這樣說，房間裡的大將在那裡冷笑。究竟是誰制定這些規則呢？
他以 On Rules Based Order， 基於規則的秩序為題目，在獄中撰寫他的得獎致辭，再托朋友在網上公開。
如果憲法賦予某個政黨絕對的領導地位，效忠法律是否代表我們要接受一黨專政？如果當一條法例是黑箱作業地制定，然後突然對群眾實施，你是接受抑或拒絕呢？
周幸彤說，由不公正的權力所支撐的法律可能帶來最恐怖的噩夢，甚至乎已經成為打壓異己的工具。他在編致辭裡面說，國家安全這個詞語的含義變得越來越寬闊和偏頗，一個普通市民發表意見如果與黨的觀點有矛盾，他就可能被視為威脅國家安全，在沒有審訊的情況之下被無限期地羈押。批評甚至是諷刺已經可以被視為等同煽動仇恨，而基本法賦予的示威集會自由不斷被壓縮，導致數以千計的示威者即使本身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只是因為出現在或者是靠近暴力現場，就被判處長期監禁。國家安全、言論自由、和平集會，這些詞語好像有了新的詮釋，普世價值被偷換概念。
意義和詮釋的轉變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我們沿著看來很合理的法律依據，踏住以為無害的腳步，一步步走到一個完全無法辨認的地方。在那裡，監獄裡面都是良心犯。不停強調我們的司法仍然獨立，實際上是無關痛癢。黨國根本不需要對個別案件進行舊式的明確的指示，因為政治控制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當獨立的法院自愿监禁意见人士，摧毁公民社会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干预呢？
因为有法律依据，制度被合理化。周幸彤在致辞里面说，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制是防火长城， 这一座用来封锁自由信息的庞大基础建设，每一日都在侵犯着数十亿人接收资讯、表达和沟通的权利。
在新疆并不存在强迫劳动，酷刑的指控是外国的宣传。34年前那个命运多舛的日子，在天安门广场上面什么都没有发生。正如这篇我在监狱里面讲的说话，以及大多数中国人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许志永和丁佳熙被监禁，甚至根本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而科技公司，本地和外国的公司都是一样，毫不犹豫地参与这个全球最大的思想控制行动，因为他们一定可以说他们只是遵从法律要求，法律成为安抚我们的良心、麻痹我们恶行的藉口。
周幸彤认为，国际社会都加入着中国重新塑造现实的庞大体制里面。
他可以提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摧毁人民的每一种共同体意识，制造最孤立的社会。他敦促尊重人民对自己国家治理体系的选择，但是就从来没有给人民这个选择权。当其他国家签署中国这些看来是善意的倡议，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参与真诚的相互谅解的原则，而是参与一场重新塑造现实的宣传活动。越多人附和这些陈述，提出者的声望就越高，他们对现实的解读就越可信，言辞的形式变得至关重要，但是言辞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实际上这个就是全球规模的哈维尔小贩故事。
哈维尔写的小贩故事，即是1989年天鹅绒革命发起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哈维尔。他写的《无权者的权力》这本书里面，写了一个很象征式的例子。他说，在极权社会之下，卖生果、卖菜的小贩都被要求在商店的橱窗展示官方的政治标语，以显示他对体制的忠诚。但是小贩决定不再遵从，不再以虚假的方式生活，不再去授权这个体制。
建立能够保卫法律尊严的民主制度都是律师的职责。这个也都是为什么今天获得这个奖项的三位，在这个时候都因为在中国为民主奋斗而被监禁。即使知道我们所服务的法律可能会惩罚我们，有时去对抗现实的法律是尊重应该存在的法律的唯一的方式，亦都是一位律师能够为同袍献上的最高敬礼。
以上就是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在11月24号公开的文章。11月30号，他被指请囚友吃了一片姜，违反了监狱里面禁止分享物品的规定，被判单独囚禁7日。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法国和德国政府颁授法德人权及法治奖给周幸彤在内的12位人士。12月15号，周幸彤再次发表得奖感受。短短3日之后，即是12月18号，周幸彤被指收藏太多的书信，违反监狱规定，再被重罚18日单独囚禁。他的亲友粗略地统计过，由6月开始，他被罚入水饭房足足78日。以下是周幸彤获得的法德人权及法治奖的感想，标题是《白票与白纸：修复已被践踏的权利的本质》。
当全世界纪念人权日的时候， 香港政府就舉行了一場虛偽的選舉來嘲諷這個重要的日子。在選票上，人民不單止缺乏有意義的選擇，甚至不能夠通過呼籲其他人投白票來表達不滿。就好像在中國，一張白紙可以對國家安全構成極為嚴重的威脅一樣。
他好像上一篇致辭一樣，重申當侵犯權利深深地植根在法律和制度之中，就會獲得合法性，被視為生活裡面不可改變的事實，而這樣是不應該的。
人權就是要保障每個人都能夠擁有自己一張白紙，自由地按個人喜好填上內容。言論自由就是在屬於自己的白紙上面寫下自己話語的權利。但是我們就發現自己被迫重複一些沒有意義的黨言黨語，才可以通過考試獲得工作，甚至只是為了避開牢獄。
周幸彤相信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自己的白紙，而這個同時都是呼籲我們放低對其他人先入為主的想法和偏見。可惜人際關係裡面互相尊重和平等在威權秩序之下逐漸消失，每個人手裡面揸著的不再是一張充滿可能性的白紙，而是一塊由高層精英設計的拼圖，只能夠根據被分配的形狀和圖案和指定的人建立聯繫。這一塊拼圖看起來可能很宏偉，但是它只不過是一個缺乏生命力的蒼白物體。
當一個國家否定人民的權利，就好像披上一件隱形的斗篷，但是在每一張白紙、空白選票和不完整的名單上面，人民試圖將看來無形的事物變成抗爭，變成對人權和尊嚴最純粹的宣言。
以上是周幸彤獲得法德人權及法治獎的得獎致辭。香港政府在12月13日發新聞稿，指法國和德國外交部頒授所謂的獎項是顯然和尊重法治精神背道而馳，敦促這些國家要尊重法治精神，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根據資料，周幸彤由2021年9月還押去到今日，申請了16次保釋出來，全部都被法庭拒絕。因為涉及國安法案件，支聯會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未開審，他要繼續還押等候審訊。未審先囚。他在還押期間拿了至少五個國際人權獎項，同一時間他自己在監獄裡面的人權狀況都備受關注。他經常被罰入水飯房，一個人對著四埲牆，除了宗教書籍，所有書、報紙都不可以看，冇咗一個鐘頭嘅戶外放風，連太陽都唔會見到，淨係可以喺一個室內嘅大廳嗰度行。不過，肉身可以被囚禁，聲音可以被禁絕，唯獨係思想不能被困。周幸彤繼續喺囚室內書寫同埋思考，呢個係佢冇可能被奪走嘅自由。